这里是巴黎，欢迎您收听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9年4月18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倪楠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巴黎圣母院修复期间，法国文化部预计将打造木质临时教堂供人们欣赏。圣母院重建工程总统特别代表指出，五年之内修复圣母院将是一场战斗。法国总统马克龙接见抢救圣母院的消防员等群体，劳工部长倡议所有相关领域专家支持重建。巴黎圣母院火情发生之后的第二天，纽约警方成功阻止一起当地天主教堂蓄意纵火案。日本政府将支援巴黎圣母院的重建工程。瞄准中国，雷诺汽车准备把中国市场打造成业绩主要带动国。戛纳电影节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今年的参赛影片名单。美国反对中国移动进入境内，亚马逊将逐步关闭在华业务。美国在猪湾事件58周年的正日子当天，加大针对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压力。朝鲜表示不愿意继续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谈论核问题。台湾花莲市发生 6.1 级地震，至少17人受伤，预计未来几天将会有多次余震。29名德国公民死于葡萄牙境内的交通事故。乌克兰即将迎来第二轮大选投票，喜剧演员泽连斯基支持率飙升至73%，现任总统波罗申科支持率仅为27%。
听众朋友，下面欢迎收听由倪楠播报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法国文化部长李耶斯特和圣母院所属教区负责人在星期四联合声明表示，巴黎圣母院在整修期间将向人们提供一个临时建造的木质教堂，地址就在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之上。教区负责人表示，虽然总统马克龙宣布要在五年之内完成圣母院的重建工程，但是这五年之间圣母院不能就这么完全对游人关闭。对于这一计划，巴黎市长伊达尔戈表示赞赏和支持，并表示愿意向郊区借出圣母院门口广场上面的一部分空地来打造这个临时的木质教堂。本周三，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任命军队前参谋长、荣誉军团勋章大臣让路易高尔格兰将军为巴黎圣母院重建工程的总统特别代表。高尔格兰将军表示，接手圣母院的重建任务就像是一场战斗。他表示，虽然自己是一名军人，但是和所有法国人一样，都从感情上和巴黎圣母院相联系。圣母院里住着法国的灵魂。总统马克龙把重建的任务定在五年之内，这是一场战斗任务，需要在战斗当中动员所有的人来达掉这个目标。本周四，马克龙在巴黎市政府举行的纪念仪式之前，和在总统府里社宫接见参与抢救圣母院的消防队员等人士。法国的总理菲利普、内政部长卡斯塔纳、文化部长李耶斯特、军务部长派尔利等人均到场。与此同时，大约60名消防员依然守在圣母院的脚下，防止重新起火。法国的劳工部长在同一天宣布开启名为法国建筑的项目，邀请所有与重建圣母院相关领域的人是踊跃参加，弥补现在人手不足的问题。劳工部长表示，根据建筑专家的估测，五年之内重建圣母院是可行的，但必须一秒时间都不浪费在程序上面，需要立即开工。就在圣母院部分被烧毁后的两天之后，纽约的圣帕特里克教堂也险些被烧毁。不同于巴黎，圣母院火灾还没有明确的起火原因，纽约这一次的天主教堂则是险些毁于人为纵火。纽约警方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抓捕了一名37岁的男性，他在晚上8点左右潜入了教堂内部，身上携带了打火机，并用两只汽油罐装满了汽油。警方发现这名男子之后，将其拘押进行审讯，并表示现在还无法确定这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但他提出这件纵火未遂案发生在巴黎圣母院火灾之后的仅两天之内。被暂时拘押的嫌疑犯在警方的黑名单上已经不是稀客，他解释到自己穿过教堂是为了抄近路，快速前往他在麦迪森大街附近停靠的汽车，而他的车临时出现了汽油故障，所以才随身携带着汽油。警方随后对上述汽车进行了检验，并认为该汽车上并没有任何汽油的故障。日本政府表示将积极支援巴黎圣母院的重建工程。下面是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从日本东京发来的报道。
4月15日，位于巴黎中心的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日本政府经闻此消息后，要求紧急检点日本各地定为国宝和重要文化财产的古建筑等防火设施，并在检点结果的基础上运用文化财产补助事业基金，以做到在防火防灾问题上万无一失，并准备积极支援巴黎圣母院的重建和修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4月22日至29日访问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斯洛伐克、欧洲四国以及美国。在访问法国时，将与马克龙总统讨论巴黎圣母院的重建，也可能去巴黎圣母院的火灾现场。安倍首相已于16日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慰问电，表示受到了很大冲击，深感心痛，全体日本民众将与法国同在。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4月17日的记者会上谈到巴黎圣母院重建时指出，正在与法国政府商谈，如果对方有具体的要求，我们将就其内容进行研究，积极加以对应。日本具有世界最古老的现存木造建筑物，具有高超的古建筑修复和重建技术。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的中文世界日报引述本台此前的报道，批评一些中国的民众对巴黎圣母院起火幸灾乐祸。以下是本台特记者王申从美国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举世痛惜，据法广报道，部分中国人却对巴黎圣母院受损幸灾乐祸。美国中文世界日报据此发表社论指出，这类人的言行暴露了中国和世界文明水准还有差距。世界日报17日发表的社论写道，超过800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15日在大火中遭受严重损坏，震惊全球，世人都为这座世界人类文化瑰宝受损感到痛惜，唯一例外，中国网上出现痛惜和叫好两大阵营。有人叫好说，鼓掌法国国宝级东西被烧掉，与国际社会的痛惜形成对比。巴黎圣母院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之一，承载着世界共同记忆。法国大文豪雨果1831年曾写出文学巨著《巴黎圣母院》，使他在全世界几乎家喻户晓。15日大火后，这本书在亚马逊购物网站销售陡增，瓶装版冲上畅销书榜首，可见人们对痛失文化瑰宝的强烈反应。社论写道，全球同声痛惜之际，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不少中国网友说，鼓掌，烧得好，民族的耻辱不能忘，活该，这是苍天惩罚英法联军的后代。不少中国人责备幸灾乐祸的同胞，不该接受一脑子仇恨教育，心安理得享受着西方文明成果，又心里阴暗，觉得全世界都欠我们。这类言行确属少数，却暴露中国和世界文明水准还有差距。
2016年姗姗来迟抵达中国，雷诺汽车的在华业绩举举前行。该公司在华商业主任斯卡特承认，雷诺在中国的初始阶段非常艰难，两年之内没有新的产品推出，导致中国客户对雷诺的印象不深。但他表示，从现在到2022年，雷诺将在中国市场推出7种新的产品，其中包括今年秋天即将推出的运动型多用电力汽车。公司预计随着新品的发布，公司的业绩将有望回升。戛纳电影节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总监弗里曼公布了今年的参赛影片名单，下面是爱华的介绍。
今年的19部来自世界各地的影片将角逐金棕榈奖，谁能获胜则由墨西哥导演担任主席的陪审团做出。此外还有不参赛影片的放映、特别放映或是参赛其他单元，如一种注视单元的影片放映。影节的开幕式影片早已敲定，吉姆·贾木许执导的《丧尸卫士》。参加角逐今年金棕榈的星级导演有西班牙的阿莫多瓦，他曾是2017年的评审团主席，他将写《痛苦与荣耀》华丽回归。已经两次加冕金棕榈的英国老将肯·罗奇也将写讲述一对贫贱夫妻挣扎生活的新片《对不起，我们想念你》再战戛纳。也是摘取两次金棕榈的比利时导演达顿兄弟本次入围的影片《艾哈迈
德关注青少年激进化这一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而美国电影导演泰伦斯·马利克在作品《生命之树》夺得金棕榈八年之后，也再携新片《隐秘一生》重回戛纳。在参赛名单宣布前，影节的热门猜测是大伦蒂诺会不会参赛，而这位美国导演执导的《好莱坞往事》一片却没能如愿以偿入选。
朝鲜在本周四提出要求，希望在未来美国和朝鲜之间的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当中，可以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从美方人员名单里去除，并指责蓬佩奥是导致美朝两国核谈判走入死胡同的主要原因。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发布文章，引述朝鲜和美国外交事务负责人的话表示，如果蓬佩奥先生再次参加核问题的商谈，气氛将会很差，谈判将会再次变得焦灼。因此，如果朝鲜和美国还有机会进行下一轮谈判的话，希望美方不要派蓬佩奥先生负责和朝鲜的交流，朝鲜愿意看到美方派出比蓬佩奥先生更加成熟和关注的官员来与朝方沟通。同样，在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主席派伊周三表示，由于存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因此他反对批准中国移动申请在美国的营运方案。下面是艾米的详细介绍。
法新社报道，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的主席派伊在声明中说，保护美国通讯网络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还表示，其他联邦机构提交的证据明显指出，中国移动申请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将升高实质而且严重的国家安全和执法的风险。基于以上的原因，他说，对公共利益而言，批准中国移动申请在美的营运案是有害而无益的。他呼吁其他的议员也做出同样的决定。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由五人组成，成员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士，下个月就将对中国移动申请案进行投票表决。中国电信巨头2011年以来就想打入美国市场的努力可能要被放弃。中国移动也是全球最大的行动电信集团。另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周三报道，美国网络销售巨头亚马逊计划在七月中旬前关闭中国国内的市场业务，而专注在中国销售海外商品和云服务等利润更高的业务。报道指出，此举凸显来自中国本土电商的竞争异常的激烈，导致亚马逊的中国国内市场业务难以站稳脚跟。
美国在猪湾事件58周年正日子当天，加大了针对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压力。就此，本台法语的记者采访了欧盟的驻古巴大使。下面是尼古拉的详细介绍。
美国周三宣布加大针对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压力，引发欧洲的密切关注。华盛顿限制与古巴之间的旅游与资金流动，并重新实施1996年的一项法律，在理论上允许在美国法院提诉，追究那些在古巴1959年实施国有化后获利的个人和企业。本台法文报道提到，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措施将可能触发数以千计的司法行动，尤其会对在古巴境内发展的欧洲企业造成威胁。就此，欧盟驻古巴大使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樊尚采访时认为，这一措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欧盟驻古巴大使用法语说，
这是une mesure illégale, contraire au droit international. Nous avons intérêt à protéger nos entrepreneurs.
这一措施是非法的，违反了国际法，我们欧盟应该保护我们的企业主。一方面存在提交世界贸易组织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实施欧洲的法律，这将使得那些因可能在美国提出的要求遭受损失的企业或企业主向欧洲法庭提出补偿的要求。总之，这是一种造成全盘皆输的情形。律师大概可能能够挣钱，但这将造成贸易关系复杂化，这不是欧盟想要与其他国家发展的道路。以上是欧盟驻古巴大使就美国加大针对古巴政权压力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谈其个人观点的录音片段。本台法文报道注意到，美国特朗普政府是在4月17号这一天宣布加大针对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压力，而4月17号恰好也是1961年猪湾事件周年纪念日。
东欧国家乌克兰即将在3天之后迎来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根据最新的数据，喜剧演员支持率飙升至73%，现任总统支持率仅为27%。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其他精彩节目我们马上回来。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我们的要闻解说，由艾米转播。
听众朋友，总部位于巴黎的记者吴江介周四发布了2019年全球媒体的自由年度报告，对全球针对记者的仇恨升级为暴力，记者工作条件继续恶化的现象提出了警告。这个报告显示，不出意外，给记者提供最好工作条件的国家依然是在北欧，而记者工作条件最差的五个国家分别是土库曼斯坦、朝鲜、厄立特里亚、中国和越南，中国排名倒数第四。报告指出，在这些国家里，绝大部分的媒体都由国家来控制，国有媒体控制着公共的讨论领域，几十名专业或者是非专业的记者遭到监禁。在被公布的180个国家和地区的局势地图上，仅有 24% 个国家和地区记者的工作条件被评为好或者是比较好，比2018年下降了 2%。 这个报告尤其警告，部分地区记者工作中遭遇到的危险在不断的上升，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多个国家对记者的敌意甚至仇恨，在被国家领导人接棒后，导致更多和更严重的针对记者暴力行为的发生。在这个领域被点名的国家就包括美国和巴西。对这份报告中一些突出的问题，记者吴江介组织东亚办事处的执行长艾维昂接受了本台专访，他表示。艾维昂说，全球记者的工作条件在继续的恶化，只有 8% 的国家的记者能够自由的工作， 24% 的国家和地区的记者有好的工作条件或者是没有大的问题。而从人口总数上来看，不幸的是，全球2/3的人口都生活在由政府控制媒体自由的国家里。那么报告中说，针对记者的仇恨演变成了暴力，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呢？暴力主要是来自政府的压力还是民间呢？在2013到2019年之间，我们观察到全球各国的媒体自由度的指数下降了13%，原因是民主国家也正在放弃新闻自由。如果以美国为例的话，可以看到美国总统不断的抨击和质疑媒体，他做的实际上也是在全球各地，包括民主国家的部分政客或者是民选代表所做的。这个现象十分的严重，因为每当有一个总统、政治家或者决策者对记者发动攻击、批评或者质疑他们工作的独立性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鼓励那些有暴力倾向的人对记者采取暴力行动。去年，美国有一个媒体遭到了攻击，造成5人死亡，其中就有4名记者。事实上，这类攻击就是政客不断攻击记者导致恶果的典型案例。我们再回到中国，中国在这个报告中排名是倒数第四位，也就是第177位，这就说明中国的记者工作条件非常的恶劣。那么具体原因何在？也许有人会问，中国并不像印度或者是墨西哥等那些国家一样，每年有几十名记者遭到杀害的案例，为什么会有如此差的排名呢？但是我要提醒说，新闻自由的指数并不仅仅是针对对记者的暴力事件来进行评估的，而是针对整体的局势，看看这些国家是否允许记者自由地从事他们的工作。而在一些国家，有针对记者的暴力甚至枪杀的恶劣事件发生，那是因为记者还是制衡权力的代表，他们被当权者视为一种威胁。在2019年的今天，中国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政权对媒体的控制和监控已经做到了非常极致的程度，记者越来越难用独立的方式来报道当局不愿意看到或者被认为会带来麻烦的报道。我们观察到中国有一个双重的现象，首先，无论是通过互联网还是传统的媒体，中国的公民都很难获得独立的信息。其次，中国政府正在试图禁 进入或者是控制外国的媒体，改变外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方式。最令人担忧的现象是，中国政府也在试图将他们对媒体、对互联网的控制方式输出到国外。这个模式目前实际上已经被多个国家采用了，尤其是东南亚的国家，包括柬埔寨、泰国、越南、缅甸等国，目前正在部署的控制网络的方式，就是直接从中国那儿得到的灵感。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认为在全球普及的互联网对媒体的自由有利呢，还是正好相反，更有利于政府对媒体和舆论的监控？互联网实际上已经成为所有媒体发布信息都绕不过去的方式，但是问题是，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前，互联网还被看作是可以更好的传播信息，让媒体更加自由的方式。但是现在局势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互联网越来越成为各国监控公民、控制信息的手段。因此可以说，互联网从某种程度上正在变成一个危险，因为专制政权越来越普遍地利用互联网来宣传自己的政策和控制公民的言论。以上是记者吴江界组织东亚办事处的执行长艾维昂接受法广专访的内容。吴江界组织年度新闻报告是基于对记者的暴力程度来制定的，排名的依据是来自全球的记者、律师和研究人员提供的相关数据。虽然2019年的报告警告了记者工作条件普遍的恶化，但是这个报告也指出，一些国家体制的变化也给新闻的自由带来了乐观的情景，比如马来西亚、埃塞俄比亚和冈比亚等国在排名榜上的位置都分别提升了20甚至是40位之多。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感谢收听，下次再会。嗨，FM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罗拉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四上市的法国各大报纸头条继续关注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程以及捐款引起的争议。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费加罗报》头版报道中国政府如何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回声报》关注台湾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弃商从政，宣布参加明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中国经济出现回升迹象，这会改变全球市场需求疲软的趋势吗？对此，《费加罗报》报道，中国最新公布了今年年初 6.4% 的经济增长率，这是一个官方的数字。该报写道，在习近平的铁拳统治下，中国政府三月份推出了系列重要振兴经济措施，如在大幅度降低对企业和个人税收、减少收费，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基建措施，也是因为受益于政府增加贷款的振兴经济措施的影响，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最慢的增长速度后，今年年初开始出现回升复苏迹象。但是中国政府面临两难的经济挑战，就是中国政府要向企业提供大量贷款，同时政府不希望债务飙升，更何况中美贸易谈判还在继续。分析指出，即使中国与美国在贸易谈判上能够达成协议，但是相互提高关税的做法会持续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该报分析指出，中国政府增加贷款，通过银行发行，让大量资金进入金融体系，也让国企和私人企业负债率激增，这也引起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的担忧。该报强调，中国政府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维持社会的稳定。但是中国政府如此大规模注入资金，是否要掩盖中国经济结构的脆弱？专家认为，非常难以确定中国经济正在真正的复苏，这是否也是中国政府寻求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上取得优势呢？经济回声报同样关注中国经济增长，该报写道，中国政府让大家放心，中国经济能够抵抗住压力。 另外，该报关注报道，台湾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放弃经商，开始从政。他昨天宣布参加台湾总统大选。该报写道，70年代郭台铭创办了富士康，随后让该企业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加工企业。现在这位亿万富翁宣布从政，参加台湾总统大选。他的政治对手指出，他没有从政经验，他在美国和中国有大量的人脉资源，也是因为他的企业在80年代首先在中国大陆投资，他与中共高层有密切关系，而且他也是习近平的朋友。另外，《费加罗报》头版继续报道遭受火灾后的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程。巴黎红衣大主教与牧师和信徒们祷告，随后聚会探讨如何重新恢复巴黎圣母院的昔日的光彩。对此，《解放报》头版写道，马克龙总统希望在5年的时间内修复巴黎圣母院，难道他会相信奇迹会出现吗？而人道报的头版的角度是富人捐款修复巴黎圣母院引起争议。经济回声报则报道，法国政府承诺为修复巴黎圣母院的捐款者会对他们进一步降低税收。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将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后，您还将听到今日经济、中华世界和法国风光三个专栏节目。下面首先请您收听由本台驻香港的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专栏节目《中国观察》。今天的话题是中国不希望在欧洲开辟第二个战场，让自己腹背受敌。欢迎收听。
习近平前脚刚走，李克强后脚跟进，中共两大巨头一前一后密集访问欧洲，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欧关系的分析评论。台湾旺报的社论说，继习近平三月底结束欧洲三国行后，李克强再起欧洲行程，九日在布鲁塞尔出席第21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接着赴克罗埃西亚出席第8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正式访问克罗埃西亚。不足一个月，两位领导人先后踏足欧洲，凸显欧洲在大陆外交战略调整布局中的重要性。近年来因应时局变化，中国与欧洲均在调整自己的战略行为，双方关系进入再平衡阶段。自大陆 GDP 总量接近欧盟后，欧洲看待中国的眼光悄然发生变化，不再将大陆视为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只是发达国家，而是一个超级大国。这一紧迫感体现在欧洲对华关系中的竞争面上升，遏制势头开始出现，对华疑虑也随之而来。欧洲部分舆论担心大陆与中东欧的合作可能会分裂欧洲。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即人们常说的16+1，12日迎来新成员希腊的加入，正式成为17+1。以往的16国都曾经处在前苏联东欧阵营里，与中国存在更为传统的联系，他们或者加入欧盟的时间比较晚，或者不是欧盟国家。希腊是这当中第一个更早加入欧盟且与西欧联系更紧密的国家。希腊的加入显然是16+1机制的一次重要扩容。以往西欧大国对16+1机制非常敏感，他们担心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的接近会削弱欧盟的团结，甚至能够听到把中国开展与中东欧的合作视为北京分裂欧盟的声音。希腊宣布加入17+1机制后，西欧领导人没有在第一时间表态，不过法新社的一则报道认为，西欧国家领导人在谨慎地注视杜布罗夫尼克的动向。西欧大国的态度有点复杂，这可以理解，但是这种复杂性应该说处在国家关系的正常范围之内，这样的敏感并没有实质影响西欧同中国的关系，也没有成为东西欧关系中一个必须摆出来加以解决的问题， 它尤其不构成一个重大地缘政治矛盾。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很明显李克强这次到欧洲是带着妥协心态来谈判，欧盟对华政策转变对中国来说时机非常不理想，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后果已经让北京疲于应付，中国根本无暇顾及，也不希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让自己腹背受敌。相反，北京力图淡化中美紧张关系，将中国外交主攻方向转到欧洲。尽管欧盟在对华态度上更趋强硬，但在共同外交政策上，欧盟28个成员国要形成一致立场难度仍很大。中国善于利用各个击破策略与各国达成双边交易，往往在经济政策与外界和安全政策发生矛盾时，欧盟缺乏战略行动的意愿和能力。有专家指出，除了法国和即将脱欧的英国，其他国家政府都缺乏地缘政治的思维立场。最突出例子是意大利与中国签署参与一带一路的意向协议，成为七大工业国中第一个加入的国家。之前地中海沿岸和中东欧很多国家已转向中国，这是因为欧洲形成了真空，让中国趁虚而入。中国能长驱直入，是因这些国家对投资很饥渴。归结来说，受美国的启发和推动，欧洲开始觉醒，改变过去一贯的策略和思路，顺势向中国施压要价。欧洲的压力会起到一些效果，让中国做出一些让步，但这也意味着欧盟也要对中国进入欧洲让步。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重播新闻的内容提要。在火灾后巴黎圣母院修复期间，法国文化部预计要打造一个木质的临时教堂来供人们欣赏。巴黎圣母院重建工程的总统特别代表指出，总统提出的5年之内修复圣母院将是一场战斗。法国总统马克龙接见抢救圣母院的消防员等群体，劳工部长倡议所有的相关领域的专家都要支援重建。巴黎圣母院火灾发生后的第二天，纽约警方成功阻止了一起瞄准天主教堂的蓄意纵火案。日本政府表示将积极支援巴黎圣母院的重建。雷诺汽车公司准备把中国市场打造成业绩主要带动市场国。第72届戛纳电影节今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艺术总监弗雷曼公布了今年参赛影片的名单，中国导演刁一男的新片《南方车站的聚会》入围。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的专家对中国移动进入美国表示质疑。美国在朱安事件58周年的当天加大针对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压力。朝鲜表示不愿意继续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谈论核问题。台湾花莲发生6.1级地震，至少17人受伤。有29名德国公民在西葡萄牙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中丧生。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2019上海国际车展已于本周二4月16日拉开帷幕，并于今天星期四进入公众开放日。像历次车展一样，这是全球汽车行业的又一次盛会。面对中国品牌国产汽车的激烈竞争，世界领先的各汽车制造厂商争先恐后的加紧宣传活动，以挽救他们在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销售额下降的局面。本届车展是在各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的销量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幅下滑局面，电动汽车热潮日益兴起，以及本土品牌汽车在全球第一大市场上得到大力发展的背景下举办。本届车展上亮相的各类新型汽车，无论是城市越野车，还是电动汽车，以及无人驾驶车，各类型号的汽车纷纷推出新的产品，以求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上占据更多的一席之地。2018年，中国汽车销量首次出现近30年来的下降趋势，销量缩减了 2.8%。 对此，大众汽车中国市场总裁冯思涵认为，消费者的表现犹豫不决，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经济放缓的背景，二是税收优惠政策的收紧，三则是中美持续不断的贸易摩擦。去年，德国大众汽车在中国的销量基本维持了稳定，主要依靠的是颇受青睐的高档汽车奥迪和保时捷品牌。而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同一年在中国的销量却经历了近 10% 的空前跌幅。在中国品牌产品强势发展的压力下，其他如福特及标致雪铁龙汽车的销售情况更为糟糕，分别在中国本地的销量大幅下滑近 35%。为了拯救此一局面，各大汽车制造商纷纷将投资目光瞄向最具前途的市场，城市越野车及电动汽车的研发。这两大类型汽车成为上海车展的热门。中国目前在城市越野车市场上占据优势，其销量已占市场 40% 的份额。这款车型颇受中国民众青睐。另外，在电动汽车的研发领域，中国也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打乱了外国汽车制造商的传统优势。为了应对此一严峻的挑战局面，各大汽车厂商必须迅速做出回应。福特汽车计划在未来三年推出约30个新车型，其中包括10多个电动汽车车型。通用汽车公司则准备在今年推出20款新车型。出于环保的考量，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以及相应的慷慨补贴政策的鼓励下，电动汽车成为今次上海国际车展每一个展台上最受瞩目的车型。虽然电动汽车及混合动力汽车目前销量仍很低下，仅占 4% 的市场份额，但这两类车型去年的销量却猛增 62%。尽管上汽集团、北汽集团或比亚迪等巨头公司等地方品牌主导了中国 90% 以上的市场，但在今年北京政府积极倡导并推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汽车政策的鼓励下，外国汽车制造商也期盼能够从中受益。本届上海车展可谓巨头重磅云集，全球各大著名汽车品牌都纷纷携重磅展品以高规格参展。中国各大汽车集团也不甘落后，携旗下全系列品牌高调亮相。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上海车展在整车展馆的展区出现了华为、科大讯飞等新技术应用类企业的展台。对此，分析人士指出，这意味着汽车正从过去100多年来的机械化产品向电气化产品过渡。上海国际车展创办于1985年，每2年举办一次，是中国最早的专业国际汽车展览会，也是亚洲最大规模的车展。近年来，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上海国际车展已成为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汽车大展之一。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要谈一谈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年是台湾关系法订立40周年。40年前，美台断交、美中建交后，美国国会鉴于当时美国卡特总统行政部门先斩后奏，与台湾断交、中国建交，为保护其忠实盟友国中华民国台湾，美国国会因此当时订定了台湾关系法。那么在当前国际局势诡谲复杂的美中台关系大环境下，台湾关系法的走向为何？本次法广中华世界为大家请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副教授来为大家点评。李教授首先对我们说，
因为台湾关系法其实是对台美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主要就是因为1979年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那同时跟中华民国断交。但是在国会里面，当时美国是卡特政府，那是他在执行他的一个主要的对外关系对中政策一个很重要的调整。但当时美国的国会里面 包括共和党还有民主党的议员，那很多还是对台湾有感情的，所以他们在国会里面推动台湾关系法的立法。那这个法律在四月的时候生效，而且回溯到1979年1月1号。
嗯，
那整个台湾关系法其实是一个美国的国内立法，所以它的位阶跟重要性还是非常的高。那台湾关系法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说第一个，它其实它的性质是规范了在没有正式这个邦交关系的中华民国跟美国的关系。
嗯，
所以它是一个代表说从此之后美国跟台湾是在一个非官方的这种架构之下进行两边的来往。那这种关系主要是建立在人民对人民的关系，还有包括两国在包括像是经济啦贸易、商业、体育、文化、社会等各层面的往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它的特征。
嗯，
但是在台湾关系法里面有涉及到包括在安全跟军事的部分，那这也是台湾在过去40年来非常看重台湾关系法，还有包括美国历届的政府非常重视台湾关系法的主要原因。因为在它条文里面的第二条跟第三条明确的规范说，假设台湾人民的这种生活的制度和安全遭遇到威胁，会被美国视为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里面一个国家利益的重大挑战，这是一个美国所关切的一个事情。
嗯，
那在这里面也规范到说，美国有义务要提供台湾方面防御性的武器还有技术还有其他的服务，来维持台湾的这个基本自我防御的能力。所以这个里面很关键的地方是，他把美国跟台湾之间在安全面向上的一些考虑还有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也放在里面。但是在安全的部分里面呢，相关的条文里面美国还是给予一个自我一个比较大的解释的空间跟模糊的地带。
嗯，
比方说里面有提到假设这个台湾的安全受到了威胁，美国必须得依照美国宪法的规定，总统跟国会应该要做出适切的一个处置的行为。但什么是适切的一个适当的方法里面并没有详细规定的非常清楚。
嗯，
那他也是给日后的美国所有的总统跟领导者一个弹性一个判断的空间。意思是说，台湾关系法里面虽然对台湾是非常的友好，也提到了台湾安全是美国所重视的事项，但并没有提说美国必须得要协防台湾，美国有保卫台湾的义务，其实是没有的。
嗯，
那这么多年来其实台湾也非常重视台湾关系法的实践，尤其是里面在军售还有两方军事的合作的关系，它会被台湾看成是美台之间一个你的政治的关系的紧密的一个像是温度计一样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嗯，
那尤其是军售，那他们非常看重台湾关系法里面美国在军售上对台湾的一个承诺是否能够持续或是维持它。
嗯，那么这一次啊，就是美国国务院的首席亚太副驻卿啊，就是墨菲，他有到台湾去嘛，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说台湾的安全是印太区域安全的核心啊。那么并针对目前中共军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的一事表示担忧，那么认为说中共正在改变现状的例证啊，这个就是重要的实质上的改变，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对，这主要也是因为我觉得大的环境其实是，因为其实不只是这一次了，所以这好长一阵子之来，在川普的主要的团队里面的官员，从川普自己，包括美国的国务卿，还有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还有这一次的官员，都有类似的一个提法。那我觉得主要大的环境背景是因为美中啊，在过去一年多左右的时间，它的关系是迈向比较多的紧张跟比较高的对抗的这种姿态，非常非常明显。那在这里面，除了展现在美中的这个贸易的竞争、贸易的谈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主要是美国感受到了中国大陆崛起所带来对美国的威胁。而这样的看法跟理念呢，其实川普团队里面非常有高度的共识。
嗯，
而且是美国我觉得是一种形成中的新共识，而这共识不只是在共和党党内而已，包括像民主党的一些精英分子，包括国会的议员也有类似的一些考量。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因为川普是非常重视他所谓的印太战略跟印太倡议，所以会把台湾把它纳入在印太战略考量下的一环。
嗯，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包括中国大陆，其实也不是最近啊，那跨越中线是在3月31号，两架这个解放军的战机出现了在台海中线一个比较特殊、非比寻常的作为。
嗯，
那引发了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关切，包括蔡英文政府有非常高分贝的一个回应。那台湾中华民国的国防部有类似的一个事后很强烈的一个声明，也意思是说台湾会在类似的事情里面会有比较强制性的作为在未来。那这个大的环境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是美中之间的一个高度的这个对抗，这个态势比过去明显。那第二个就是台美在这个联合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些作为的反应呢，反制其实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越来越靠得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站在一起的这种感觉，所以会把这个解放军的战机飞越海峡的中线，那这一点当然是会被严格的在台湾方面被检视。那美方的官员呢也会特别在这几种类似的事情，包括跨越中线，还有包括又再度的比较高频率的解放军的远程的这种训练啊，或是说简称为这个在台湾周边的空域里面啊环绕，这样子是被台湾视为比较重要可能会破坏到现状的一个行为。所以主要在这方面台美的解读是合拍了，一拍即合。
嗯，
因为台湾也在总统大选前，今年是总统大选年，所以任何这方面的风吹草动很容易也被蔡政府把特别提上台面去检视它。那这也刚好呼应了目前的美中的对峙在往上升温啊，整个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很多外交的一些批判啦，一些类似作为的一个抨击啦啊，刚好是有这个大环境，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应该还会不平静好一阵。
嗯，另外我们要谈到就是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个波尔顿他在4月1号的这个推特上面他发表了一个中国军事恫吓台湾论。那么一般来讲都注意的就是说美国一般在提到这个美中台关系的时候都会提到美中三个联合公报，还有这个美方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四月一号这个波尔顿的这个推文他上都没有提出这一点，你怎么看？
因为我想波尔顿当然是目前川普核心的国安团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员，国家安全顾问。但波尔顿向来在共和党里面是比较稍微特异独行一些，跟过去共和党在谈论这个美中关系还有台湾相关议题的时候还是会比较明确的指出美国方会遵循美国自己的一中政策在美中间的三大公炮，这样的想法可能在波顿看起来他就未必会遵照这个过去行之多年的这个游戏规则。那我觉得是一样的，因为基本上是反映了波顿还有像目前川普政府官团队里面主要成员里面的一个判断，还有他们的一个主张，还有对中国比较强硬的态度啊，就是说他会比较凸显中国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对于整个区域的秩序，对于美国目前的领导地位，还有对于他所认为的美国所维系的这种和平的态势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所以他基本上在类似的发言里面，其实我记得他讲了非常多类似的话，包括您刚所提及的在这个社群这个网络上的一些非常强硬尖锐的发言，我觉得都不是一天两天或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向来是对中国大陆的态度跟主张是比较强硬的。而波顿是以这个强硬的立场跟鹰派立场而闻名的，他在川普内阁里面，川普的团队里面会是比较鹰派的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代言人。但我刚也提到说整个目前川普政府的对中政策相对于前朝奥巴马政府是强硬的非常多，但这强硬我觉得比较多的层面也是展现在外交辞令上，还有一些比较公开的谈话，还有主要阁员跟国安团队的说法上面。在实际的作为里面的确也有一些这一年多来一些新的一些措施，比如说过去我们常提到的川普上任之后的一系列的有台法案，其中最著名的是2018年去年3月所通过实施的中国大陆翻成是与台湾的交往法，台湾这边翻成是台湾旅行法。那重点就是在这个新实施的法律当中是鼓励台美的官员在各个层级各个领域里面要有更高程度更频繁的一个交流，还有一种互访。那这也是美国国会两党的议员在后面非常努力了，推波助澜，最后有个这个立法的结果。那川普最后还是选择了签署让它实施，那这是一个。还有去年年底最后一天川普签署的这个亚洲这个再保证倡议法，里面谈到台湾的部分也差不多，比如他也提到美国应该要继续的维系所谓对台湾的六大保证，是美国非常在意这个台湾的这个问题必须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包括军售，包括去年3月份的台湾旅行法的里面的一些新的做法都认为要继续的实施。但我们也在观察说即便有这些新的有台法案陆续的出炉，还有目前在国会里面正在讨论进行当中的，但我的想法是我觉得判断的重点还是要观察在强硬的官方的声明还 个别官团队里面的谈话，还有川普自己的谈话之后，我觉得最重要判断的重点还是实践啊，你有没有真正的去实施。
嗯，
比如说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那我们也在讲说，哎，到底美国目前到台湾的不管是国务院啦、五角大厦的官员的来访的层级有没有真的达成了突破。
嗯，
那我的观察是到目前为止还并没有真正出现所谓的突破。
那么就是刚刚我们讲到说川普把台湾可以说是当作一个棋子，那蔡英文也把美国当成他这个选举的一个棋子。那么蔡英文的英文演说也讲到这个台湾处于什么中共的独裁政权扩张的前沿等等的，你怎么看蔡英文的英文演说未来台美双方关系发展的前景？
我认为其实对于现在的蔡政府而言，其实他非常看重台美关系，基本上把所有的外交的一些重要性都压在了美台之间的升级、美台之间的推进。那很多人说这可能是我们对美国外交的一边倒了，那意思是说过去可能稍微平衡一些比较重视两岸关系一样重要的这种氛围，以目前的未来在总统大选前的这一年，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指望。
嗯，
就还是会持续的操作台美关系的升级。
嗯，
那这样的做法在面对川普政府目前的整个政治的这种氛围而言是一拍即合的。那川普就是目前台湾的外交这个战略里面最大的机会之窗。
嗯，
因为是川普在执政，对未来一年的台美关系应该会有类似的一些小小的突破会发生。
嗯，
这是我们值得仔细去再做进一步观察的主要地方。
嗯，就小小的突破，所以
会有一些突破，但是我觉得主要的症结还是川普的判断，就他的政治的判断如何，愿不愿意给台湾所谓我们目前所希望得到一些突破，不管是军售啦，或是一种双方来往层级的增强，或是突破一些过去台湾做不到的一些禁忌。那这些东西做下去之后，其实对美中关系会造成影响啊，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种一单方面的一种考量。
嗯，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发光，感谢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副教授为大家谈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本次节目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丽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要播出的是本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这是由艾娃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友好，说起戛纳，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戛纳国际电影节，还有蔚蓝的天空、碧绿的海水、细腻的沙滩，以及沙滩上的美女、海岸沿路的高级酒店和奢侈品店。戛纳位于法国南部地中海边，离尼斯不远，只有26公里，是法国著名的休闲小城。在那里，阳光明媚，四季温和，鲜花盛开。小城依偎在青山脚下，5000米长的细沙沙滩沿线，一排排高大翠绿的棕榈树，不远处就是水温温和的地中海，构成一幅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而精巧、典雅、迷人是大多数人对戛纳的评价。去戛纳旅游最好的季节是在6月到10月间，每年一到这个时期，戛纳的街头和海滩上就会游人如织。如果你要去戛纳休假，那里有几个去处是可以一游的。米拉马空间是一个高品质的文化展览场所，主要用于图片展览，也经常放映电影。这里每年会举办6次展览，而且主题都是与电影有关的，当然这是受电影节的影响。简单的说，那里就是视觉艺术的空间。在滨海大道上的坏房子展馆，每年也会有3次大型展览，说不定能看到马提斯、毕加索等著名画家的杰作。这里还展出一些20世纪和21世纪的现代派作品，如米罗和凯撒的雕塑，静谧氛围很好地烘托出这些艺术作品的魅力。戛纳最著名的景点是美丽的滨海大道，宽阔整洁，一边是沙滩海湾，一边是雅致的奢侈酒店。酒店的建筑既有上世纪的古建筑群，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楼宇。大道中间的绿化带，全年皆绿的棕榈树间点缀着四季繁花盛开，让人赏心悦目。如果想出海一游，那必须去一下圣玛格丽特岛。
那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军事要塞。如果你看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放映的美国片《铁面人》，那里就是传说中关押铁面人的岛屿。参观那里就像是一次探险，能发现许多中世纪时期的遗迹，如皇家要塞，还有铁面人的囚室及考古洞穴等等。回到陆地，建在海滩与游艇区之间的是戛纳电影节宫，这是游览戛纳的必到之处，一年一度的电影节的主会场。当然，除了电影节期间，电影宫外的大楼梯上是不设红毯的，但是游客可以亲身体验一下电视上看到的明星走红毯的感觉。为了吸引游客，电影宫右侧还设有赌场，熟悉好的大可以去试一试吃饺子老虎机，不过年满不到十八岁的游客谢绝入场。除了赌场，沿着海滩向左可以去看看游艇码头，码头上的各式游艇可以和高级轿车一比。如果饿了的话，那就再走远一点去戛纳的老城区，在那里有众多的特色餐馆隐秘在小巷中。出了赌场向右走，刚过电影宫，水泥的人行便道上，你可以去找一找是否有你喜欢影星的手印。虽然没有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的星星多，但也可以去找到明星们的手印，和手印一握合影留念。戛纳酒店的奢华昂贵，难免令人瞠目结舌，而在电影节期间，其价格更是不菲，所以每年电影节期间最好避免前往，当然追星族和媒体人除外。届时戛纳的街头随时可以看到背着睡袋旅行的欧洲人，而对中国游客而言，租一套公寓也是不错的选择。很多平时闲置不用的度假公寓，在电影节期间，房东都会招贴出租，多找几个朋友一起合租一套公寓，还可以自己做饭，又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风光，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
接下来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遭遇火灾的巴黎圣母院修复区间，法国文化部计划要打造一个木质的临时教堂供人们观赏。巴黎圣母院重建工程总统的特别代表指出，在五年之内要修复圣母院将是一场战斗。巴黎圣母院火情发生后的第二天，纽约警方成功阻止了一起针对天主教堂的蓄意纵火案。日本政府也表示要积极的支援巴黎圣母院的重建。雷诺汽车公司准备把中国市场打造成业绩主要带动的市场国。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今天发布今年的参赛影片的名单，中国导演刁亦男的新片《南方车站的聚会》入围。美国高官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反对中国移动进入美国市场。这里是 FFE， 您刚才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次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播报，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重视的收听。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歌手 Elle 演唱的歌，歌名叫做 Ton Enfance， 你的童年。听众朋友，祝您愉快，下次再会。
Enfance vient de passer, vient de passer. C'est la tienne qui commence. Mon enfance vient de passer, vient de passer. Ma chance, c'est ta chance. On aura, toi et moi.Chauffer l'hiver et assise en terrasse, on cherchera flâneuse derrière Montparnasse. Les derniers rayons verts, tu m'apprendras à faire en riant des prières. Mon enfance vient.De passer, vient de passer, c'est la tienne qui commence. mon enfant se vient de passer, vient de passer. Ma chance, c'est ta chance. On pourra, toi et moi, être au parc et se croire là-bas au bord de l'eau et sous nos grands chapeaux. On saura voir des dunes et les toits de Montmartre seront notre lagune, tout Paris sera beau. Une menthe à l'eau, chacune. Mon enfant se vient de passer, vient de passer. C'est la tienne qui commence. Mon enfant se vient de passer, vient de passer. Ma chance, c'est ta chance.